的感觉啊。这就是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也被称为这个，基督教也被称为歌唱的这种赞美歌唱的信仰。而且我们基督徒所唱的歌叫什么歌呢？叫赞美诗。赞美诗，我们唱的所有的赞美诗歌里面，被赞美的主角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我们不像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其他的歌，赞美某一个人，赞美某一件事，甚至赞美某一种情感啊。比如说，这个世界上可能人写的最多的歌就是情歌了，啊，什么赞歌颂爱情呢，赞美爱情。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所唱的歌只有一个主题，只有一个对象，我们唱的叫赞美诗，我们唱的叫赞美诗歌。我们唱千千万万的歌，流传千百年的歌，但是事实上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把赞美归给耶稣。我们不是把赞美归给任何人，不是归给这个世界上你多么伟大的人物，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做出多么伟大功绩，或者你没有做出多大伟大功绩的人，我们不把赞美归给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我们把赞美归给主耶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唱的歌的名称，我们叫赞美诗。我们是只唱一个主题的歌，就是我们把赞美归给至高的神，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非常好听的歌啊，有许许多的歌词写的可能也是非常的美，非常的打动啊，我们也都表示欣赏。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它的主题不是赞美耶稣，那就不是我们基督徒会去唱的赞美诗了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啊，就是我们称之为献诗，是不是像诗班献诗啊？因为这是跟世界上其他许许多多的歌是不一样的。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四世纪。我们继续来看四世纪，我们今天来看到四世纪的第十五章。我们今天还是来看参孙，他在他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四世纪十五章，一节起。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取来代替他吧。”参孙说：“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河捆，将堆禾架和喂鸽的禾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做的呢？”有人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参孙对非利士人说：“你们既然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西。犹大人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于是有3000犹太人，犹大人下到以罕盘的穴内，对参孙说：“ 非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他回答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参孙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参孙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们的捆绑绳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一千人。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说完这话，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那地便叫拉莫西利西。参孙甚觉口渴，就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精神复原，因此那泉名叫隐哈哥利。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士师20年。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对神话语的思想，对神话语的讨论，我们都交在圣灵的手中，愿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看到这个四世纪的经文哈，尤其是看到参孙跟非利士人他们这个彼此击杀，然后最后呢，他们这个报复的程度越来越升级其实就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简直是非常相像，非常一致。那么事实上在中东那个地方可能几千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就像在旧约圣经的经文里所写的是一样，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彼此的报复，彼此的报复，然后这个报复的程度呢就越来越升级，越来越升级所以我们今天也愿意从神的话语当中真正来明白神的心意，愿人这种出于仇恨的这种，出于人自己的罪的这种凶杀，能够在神的心意、神的光中每个人都可以认罪来悔改，能够真的不被这种仇恨凶杀的这种循环就死死的捆绑在里面啊。好，我们今天来看四世纪的15章，继续来看参孙在他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看见参孙就因为他新娶的这个妻子事实上是个外邦非利士女子但是他因为眼目的情欲，他就非要把这个外邦女子娶回来他完全也不在意自己以色列人的身份，更是不在乎他是拿西尔人他就定要娶这个非利士女子，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眼目的情欲。那么在婚礼那一天呢，这个他 刚迎娶的来的这个妻子又欺骗了他啊，也可以说是欺骗他，或者说甚至可以说就是出卖了他啊，把他出的谜语的谜底不仅套出来，而且还告诉了这个腓力斯人，结果参孙就打赌就失败，然后当场他就杀了三四个腓力斯人，然后把他们的衣服抢回来，然后去作为他这个赌输了的这个付出的代价。那么过一段时间呢，他又回去，又去想去继续找他的这个腓力斯女子。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结果这个腓力斯女子的父亲就对参孙说，就是你是一定是非常非常生气，然后你也是非常非常恨恶你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女儿，所以他已经把这个女子就嫁给那个陪伴在婚礼上陪伴参孙的那些腓力斯人。那这时候参孙他就说一句话说，那我现在我就要加害这个腓力斯人就不算有罪了。所以这句话其实挺值得我们来考虑。所以事实上参孙在前面杀死了三十个腓力斯人，他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赌博自己猜谜语失败结果呢，这个结果他说的是他自己要去筹集这三十件衣服，但是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去杀人然后去抢所以在这里他又说，因为他的岳父就是把他的妻子就是许配给其他的人，那么参孙当然是非常生气，但是我相信作为这个任何一个岳父，他看到这样的一个脾气暴躁的女婿，那不会敢把自己女儿嫁给他，这是很正常。但是参孙在那里找到一个他自己看来很正当的理由，他说现在那我可以就可以去加害那些腓力斯人了。所以这就是像圣经上说的，这个人每一个人就是恶人所做的，他其实在他的眼中看他总能够找到他认为正义的理由。那事实上呢，根本是并不是什么正义的理由，但他在自己的眼中他觉得我就可以这样去做我是有理的。那么那参孙就抓住300个狐狸，然后把火把绑在他们的尾巴上，两个狐狸对绑，然后放到这个腓力斯人的这个田野里去，把腓力斯人的田野全部都焚烧。然后结果腓力斯人呢，当然他要报复，但他们的报复呢，他们就没有直接去找参孙报复，他们也知道是谁做的，是参孙做，但他没有去直接找参孙。结果他们找谁呢？就找那个就是参孙所娶的那个腓力斯女子的，找到他们，结果把那个女子烧死，然后把他的父亲也烧死。其实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报复就互相升级。然后腓力斯人我们要知道，在他们这里，他们烧死的其实这个参孙的这个妻子和这个女子的父亲是他们的同胞是腓力斯人的，所以他们可以看出他们也是非常残忍。但他们在这个他们也没有直接去找参孙，也可以看也得他们也都知道参孙是很不好惹的参孙是很不好惹。结果他们就找到一个他们可以去加害的没有能力去反抗的对象就是一个老人一个妇女所以这是非常邪恶的一个行为哈。那么那参孙他又知道这件事情后，他那绝对是要报复他又大大的击杀腓力斯人。那么这一次击杀呢到底多少人呢？圣经没有写然后接下来呢又参孙又接下来的时候腓力斯人就出了军队就要来抓参孙。这个时候呢参孙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没有去保护参孙，他们主动的去把参孙抓到绑起来，把参孙送到腓力斯人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刚才看见就是腓力斯人就是残害他们自己的同胞，就是那个参孙所娶的那个女子和他的父亲。然后我们又看见以色列人其实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在这里是主动的把参孙他们自己的同胞就是捆绑，把他们交到敌人的手中。然后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做呢？以色列人讲他们是非常惧怕腓力斯人，因为他们是被腓力斯人辖制嘛他主动的就把参孙就交到敌人的手中结果我们也会看见他们还特别挑的是什么绳子，是新绳子 就是不是，这里圣经为什么要讲这么仔细呢？就是说并不是以色列人跟参孙他们合谋，就是假装去投降，然后借机去击杀非利士人，并不是这样的，而是以色列人是真心真意的，是要把参孙捆绑，把参孙交给非利士人，所以他们特别选的是一个新的绳子，是不容易被挣脱的，啊，不像那些老旧的绳子或者那一挣就脱，他们特别找的是个新绳子，所以他们并不是假意的去交出参孙，而是真心真意要交出参孙，把参孙交到非利士人手中，啊，当然我们也看见这个时候，神加添参孙的能力，那个绳子被他挣脱，虽然是新绳子，但是就像被火烧了一样，啊，就像那种啊，很被火烧成灰烬的那种绳子，参孙挣脱以后就拿起一个驴腮骨击杀1000非利士人，当然这是非常非常勇猛的行为啊，也是非常大能的战士。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就是参孙他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是不可以接触任何尸体的不洁的东西，那驴腮骨呢一定是驴的尸体上的东西，所以参孙是不应该去拿这个东西的。当然也是出于神的许可，他也就是说即便拿一个骨头啊，他也可以击杀这么多人啊，当然这是看见神给他的能力，但是我们同样也知道，就是其实因为神给参孙这么大的能力，他哪怕什么都不拿他都可以的，但是呢他这里还是拿一个驴腮，也就是说在参孙的这个思想当中一直到现在他丝毫没有想到过想起他是拿西尔人啊，所以他就是贪爱外邦女子啊，他去接触那个尸体，就是狮子死狮子里面那个蜜啊，然后甚至吃啊，甚至交给父母，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他还去到葡萄园，拿西尔人应该远离葡萄的啊，他清酒浓酒不可喝，甚至连一切葡萄制成的产品他们都不可以接触的，他也去到葡萄园。然后在这里呢，虽然他是非常的勇猛啊，就是大能的战士，就击杀了1000人，但是我们也还是要提出他在这里还是接触了这个尸体啊，驴的尸体，就是拿起一个驴腮骨，然后击杀了这1000人之后呢，他就找个地方就是躲起来，那么也当然也极其的干渴，这时候他向上神提出要求，就是你看啊，我18节参孙甚觉口渴，就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那么就是向神求啊，他很渴了，希望神能够给他水喝，这时候呢这个地就裂开，就是水就涌出来，参孙就喝了这个水啊，就精神复原啊。我们其实关于参孙的这个事迹啊，到现在已经到了第三章了，第三章的经到现在第三章，也到这个时候，这是参孙第一次就是说谈到了神，想到了神啊。在这前面的记载当中，参孙的口中脑中心里面从来跟神是没有关系的，这跟神是一点关系没有啊，比如说他要娶哪一个女子啊，他要做什么啊，他从来不会说神的心意是怎样，他想做就去做了啊，他想做什么就做了。那么一直到现在啊，前面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啊，一直到现在，这是参孙第一次从他的口中提到了神啊，因为他很口很渴，那么神也解他的口渴，然后参孙就做以色列士师20年。那么接下来这20年发生什么，圣经完全没有记载，就是一句话啊，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好，这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那么有几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那么我们会看见这一切，就是参孙与非利士人之间这彼此的这个报复哈，彼此的这种为敌哈，相杀相咬相吞相杀，这种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参孙看见那个非利士的女子 啊，他要娶她为妻，从那里开始。我们在上次查经当中，我们特别知道，他看那个非利士女子，他要娶她为妻，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他的眼目啊，眼睛看得很喜悦。然后他第二次又去到那个女子那里，跟那个女子有对话，第一次没有对话，第二次有对话，结果呢，他又觉得女子的声音非常的悦耳，就是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耳朵，啊，所以这完全就是，他也，我们也看见，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他也没有寻求过神的心意，就是神啊，我要不要娶这个女，完全的没有，他完全就是一个很直接、很简单，就是他眼目的情欲，他就要娶这个女子，然后呢，所以接下来就发生这一切的事情。啊，结果这个女子也死了，而且是被非利士人烧死的，然后呢，那么多人被杀，啊，然后当然这个女子的父亲也一同死了，然后参孙他当然也陷入到这种，非利士人这个接下来这些彼此相杀当中，我们后来也看到非利士人最后用诡计还是把参孙抓住，啊，参孙到后来。到我们下一章我们以后看到他落入到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眼睛瞎掉，然后就是去拉磨，去给非利士人拉磨，啊，那个时候拉磨是什么东西来拉，驴来拉，啊，他在这里呢用一个驴腮骨打死那么多人，到哪里知道呢，很快啊，他自己就像一个驴一样的，瞎眼的驴啊，去拉磨。所以这一切是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参孙对那个女子那种所谓的爱，其实完全就是出于他眼目的情欲，啊。那么，我们也看见参孙对这个非利士女子这种出于眼目情欲的所谓的爱，这个爱我加引号啊，所谓的爱，结果会导致下来，这个爱首先这个爱是非常非常短暂。我们也看见参孙对这个女子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情，结果那个当那个女子就是。把他的这个谜底套出来之后哈，他马上就抛弃了，就把这个女子就不要了，啊，就离开了，就杀了人之后就离开了这个婚礼了，就走了。所以也看出来他对这个女子其实也没有什么感情。所以凡是建立在这种情欲上的这种爱，其实第一是非常短暂，第二会变成不没有爱会恨。结果我们会看见，首先。这个参孙就对那个女子一点感情没有，就说抛弃就抛弃，事实上很恨的。所以他第二次他又去找那个岳父的时候，那个他老岳父就说，我知道你心里很恨我的女儿，对我女儿你一定是很恨的，所以我不敢把女儿再嫁给你了，我把女儿嫁给了就是那些非利士人，就陪伴参孙在婚礼上做伴郎的那些非利士人。然后呢，那么参孙听了这个话，当然他也很生气哈。但是我们看到，他也并不是说想把这个女子要怎么样挽回来，他只是想发泄他心中的愤怒。然后呢，结果他这个女子被非利士人烧死了之后，我们也没有看见参孙心里有什么悲痛的痛哭都没有，他唯一想到的就是他要报复，而他这个报复呢，不是出于对他。这个死去妻子啊，为他伸冤什么完全没有。他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得很，他对他这个死去的妻，他没有一点哀痛啊、怀念、悲痛，一点这个都没有。他其实就是为了他自己的骄傲，他就说我参孙怎么可以这样被别人戏弄，我怎么可以被别人这样欺负，完全就是出于自己的骄傲，他就报复。所以这一切就是由所谓的顺从情欲所来的。这种结果就是像一个这个灾难就越来越扩散越来越严重。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报复呢就不断的升级。就像我们也说参孙他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说他人生的这个开局是非常完美的啊，开局非常完美，但是呢发展下来却越来越走向一个悲剧。那么从他跟这个女的，也可以说参孙对这个非利士女子一见钟情，看上去好像很浪漫啊，很如何，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完全就跟爱没有关系了，完全就是恨了， 凶杀报复，就是这些，再没有什么一开始那种所谓一见钟情式的浪漫，全都没有了，啊，那么很快婚礼就变成了一场屠杀，就三村就屠杀30人，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看见啊。那么菲利斯人，他觉得被菲利斯人欺骗，菲利斯人也确实欺骗他，利用他的妻子，然后他又去烧菲利斯人的庄稼，然后菲利斯人又把他的岳父和妻子全部烧死，然后参孙又去大大的击杀菲利斯人，就这样反复的循环，这叫报复的升级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最明显，一直到今天，在中东那个地方，巴勒斯坦地区也是这样，天天都在上演。啊，你杀我一个，我要杀你10个甚至100个，啊，我死了多少人，那你就一定要死多少人，就是这样，啊，不停的升级。其实就让我们想到那个一开始拉麦，啊，他不是说凡伤拉麦的，拉麦必要怎样呢？要伤他，要害他，然后并且是70倍的，啊，所以一直到不仅在参孙跟菲利斯人之间是这样，一直到今天的中东地区都是这样，就一直活在旧约，就一直活在那个里面，所以这都是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没有每一个人都没有任意悔改，认罪悔改，每一个人都是觉得，就像参孙说的，我这样做，我现在就可以加害菲利斯人了。啊，就他总是为自己找到一个所谓正义的理由，啊，一直到今天到中东地区也是这样的。无论你做出怎样残忍的行为啊，无论你做出多么就是这种没有人性的行为，但是双方都会为自己这种行为找到一个正义的理由，啊，觉得对方是邪恶的，我是正义的，双方都是这样的，啊。那么参孙和菲利斯人之间就是这样，然后。结果许许多多的人啊，在这里就也接受也承受这个顺从情欲所带来的恶果。那么那个时代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所谓的无爱的时代。我们刚才说这一切的开始就是所谓的爱，但是为什么是所谓，它是顺从情欲出来的，这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爱。那种一见钟情的浪漫其实最后变成了血腥的屠杀啊，就是参孙第一次看到那个女人好像很浪漫，第一眼就爱上，但是很快接下来就是血腥的屠杀。其实没有真正的爱。我们看参孙首先对他父母有没有孝敬呢，尊敬呢？没有。他要娶这个外邦女子回去跟他父母说，你去把我娶回来，就跟他父亲你去娶回来，结果父母拦住他完全不听啊，所以他对他父母没有什么爱，也没有什么尊敬。那么参孙对自己的这个娶回来的妻子呢，其实也看不到有什么爱啊。他首先骂他自己的妻子是牛犊，女牛犊，然后新婚的第一天就抛弃了，就不要了，然后妻子死了，他也没有什么，他就是报复，他也没有什么难过，没有什么悲痛的。然后呢，他你说参孙对以色列同胞有爱在里面吗？其实也没有。参孙做的这所有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他爱同胞爱以色列人，一直到目前为止啊，到目前为止你看参孙杀了这么多人，做了这么多事，没有什么好像是出于他对于以色列人的这种爱，完全没有。所以从参孙到目前为止，你看不到他是一个有感情或者有爱的这么一个人，对他的父母，对妻子啊，对他的同胞，那当然对菲利士人那就更是没有什么感情在里面哈。那么菲利士人呢，同样也是一样的。菲利士人最无情的一面就表现在把那个菲利士女子跟她的父亲全部烧死了。他们本来利用了这个女子，让这个女子去欺骗参孙，本来利用了，结果但是很快他们就把这个女子就烧死了啊。如果站在菲利士人的立场，这个女子其实没有做什么伤害他们的事情，但他们还是把他烧死，把他的父亲也烧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没有人与人之间没有爱、没有感情的一个时代啊。那么以色列人同样也是非常无情的，所以以色列人就把参孙就捆绑。 我们刚才说了，特别拿个很新的绳子捆绑，把它交给腓力斯人。因为事实上，参孙是击杀了很多腓力斯人，而且参孙是被神所兴起的，是师。但是以色列人呢，同样的就出卖这个史实，出卖参孙，所以以色列人对参孙也是非常无情。所以如果简单的说，当时参孙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只有仇恨，或者说只有利用啊，就像腓力斯人利用那个腓力斯女子啊，就像以色列人甚至也利用参孙，后来也出卖参孙，是一样的，就是完全是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没有什么爱在里面，是一个非常冷酷无情的时代。所以今天的世界呢，越来越像那个时代了。今天的世界，因为圣经说到末世的时候，人的爱心冷淡，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冷淡，不法的事情增多。我们看参孙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人都爱心冷淡了，就是连士师也不爱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也出卖士师，然后这个士师做的一切的事情也不是出于爱神啊，也不是出于爱任何人，这就是参孙。那么他从人那里收，当然也没有收获爱，他甚至杀死了1000个腓力斯人，按说是给以色列人就是带来极大的胜利，但是当他干渴的时候呢，他身边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没有任何一个以色列人说是去迎接他啊，他是凯旋的英雄，没有啊，就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就是没有水喝，渴死，他身边都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同胞啊，那就是当时那个时代。其实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是这个样子啊，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15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我所看到这一切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仇杀啊，彼此的报复啊，那么由爱成恨，这一切从哪里开始呢？啊，就是从那个出于情欲的这种所谓爱开始。那么当然这一切看上去非常丑陋啊，没有一点好的地方的事情呢，仍然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啊。那么这所有丑陋的事情发生，最后达成的结果就是那些欺压以色列人的腓力斯人被重重的击打。所以呢虽然这些参孙做这些事情也不是出于敬畏神的心，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这种骄傲啊，或者血气啊，或者是报复的心，但是无论怎样，这事情的结局依然是按着神的心意在发展。所以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其实已经反复强调了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结果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就把中间的过程把它去美化，不可以这样。所以圣经让我们就是断不能作恶以成善，这句话简单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能不择手段去达到一个所谓正确的目的，不可以啊。那么这个目的这个结果是在神的手中，但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丑陋的事情会发生，那他我们仍然要知道这些丑陋的事情依然不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呢，基督徒不能因为因为参孙可以这样做啊，他可以去疯狂的报复，疯狂的杀戮啊，最后反正达成了一个所谓好的结果，那我们也可以像参孙这个样子，这是圣经所断然不可以这样，断然不可以作恶以成善，不可以的。而且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反复的言论哈，一些政治人物讲，就说这个邪恶，你不去去就是去赶紧制止他，或者是重重的刑罚他，那以后那这个邪恶就会更加的可怕。那么我们从参孙和腓力斯人当中所看，他们好像他们就是这样，是每一次腓力斯人对参孙的冒犯，参孙一定是更大的报复降到腓力斯人身上。但是这种做法制止了邪恶没有呢？没有制止邪恶。但是这就是人类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的， 啊，就是觉得我一定要用更大的报复报复你，才能制止所谓的邪恶。好像你在我眼中是邪恶的，那我就要用更大的报复报复你。这个有效吗？这个没有效。我们人类历史意思就是这样，没有效。那么到参孙和腓力斯人之间所看也是没有效果啊。那最后怎样才能够从这个报复仇恨当中出来呢？耶稣是怎么说教导我们的祷告？免人的债，如同神免了我们的债。今天没有人讲这个话。今天你尤其是你看到今天在中东发生的这个事情，所有的人都在跳出来，哇，邪恶的事情一定要加倍的刑罚，重重的刑罚，他才不会更加邪恶。作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如果冷静，我们应该清醒的基督徒，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是什么样的反应？邪恶就一定要用更大的邪恶去，或者说更大的刑罚去对待他吗？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主是一位，是耶稣。你不要因为参孙可以这样做，我们今天基督徒就可以这样做啊。参孙，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一百个，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还能这样吗？不能这样了。因为神免了我们的债，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债，我们要免别人的债。你又说，哎呀，这怎么可能实现？这怎么可能啊？这在现实世界是没有办法成就的。但这就是耶稣的教导，诚实的面对自己，要么去效法参孙，要么去效法旧约所谓的拉麦啊，你要杀我，我就要杀你，你伤我，我就要70倍的杀你。要么就真正的就来思想耶稣是怎么说，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什么？让我们免了人的债，如同神，愿神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啊，好，但是呢，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我们包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也是这样说，啊，虽然参孙他做的这许许多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但是事情的结局依然在神的旨意当中。好，那么接下来就有三个问题，我们可以大家彼此来讨论分享。那么参孙第一次想到神是在什么时候啊？就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啊，他第一次提到了神啊。为何在此之前参孙从来没有想到过神啊？他以前也做了很多事情呢，做了很多的决定，做了很多的判断和选择啊，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一直到现在才想到为什么会这样。那给我们怎样的提醒？那么对比参孙向神提出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第18节啊，40节15章18节，参孙向神所提出要求，与大卫向神发出的求助诗，就是诗篇70篇，有何异同？啊，有何不同的地方？有何相同的地方？那么诗篇70篇呢，被称为大卫的求助诗，向上帝求助的求助诗，啊。我们都知道诗篇51篇大卫的悔罪诗，那么诗篇70篇是大卫向上帝呼求助啊。那么我们对比参孙向神提出要求和大卫向神提出要求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给我们怎样的提醒？那么第三题就是马丁路德说，罗马的教皇我不怕，我怕的是我心中的教皇。那么参孙呢，被人称为无畏的参孙，或者心无畏惧。参孙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他有怕的啊，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那么参孙看上去什么都不怕，那他心中的教皇是谁？这个我看大家有人皱眉头，心中教皇就他自己了，对不对？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教皇，因为马丁路德那个时代，马丁路德讲那句话，那教皇呢，那就说一不二、一言九鼎的人，你知道，那就是所谓的教皇啊。那么马丁路德说，罗马的教皇我不怕，我怕的是我心中的教皇。那么无畏的参孙，就看上去无所畏惧的参孙，他心中的教皇是谁？那么。参孙式的无畏，或者像参孙这种无所畏惧的这种样子，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 啊，就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